弟兄姐妹们大家好，谢谢丰坛弟兄的领会，还有刚才诗班的献诗啊，也感谢你们中的同工啊，执事会的同工，在过去这个6月6号来到我们历史教会参加我们历史教会十周年的庆典，还有为我的按摩啊，谢谢同工们的一起来领受祝福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也是我们教会非常看重的，每一个主日崇拜呢都背诵的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啊。它就是讲到了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啊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随时随地的祷告。我们看见他在受洗之后，从约旦河里面上来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。他也常常独自一个人祷告，他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祷告，他到旷野里面去祷告，他上到山上去祷告，他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祷告，他在十字架上祷告，他整夜甚至不睡，他在祷告神。所以门徒看见他常常的祷告呢，就请教他说如何来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也要从这个主导文的里面来学习一些有关祷告的功课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将这样一段宝贵的圣经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，让我们来学习像门徒一样从主耶稣这里学到有关祷告的功课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求主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听见的都能够记得住，并且行在每天的日常生活的里面。愿主祝福和保守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关于这个主导文，有一个故事。曾经就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，一个新来的一个人呢，就参加他们教会去的崇拜。结果到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是唱诗啊、祷告等等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结果呢，这大家就全体起立，然后全部都往后面转，然后往后面这样向着后面啊，然后就这个背诵主导文。哎，这个新来的这个弟兄呢，就一直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后来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直到问了一个后来还在教会非常非常久，从第一天就在那里的一个弟兄，他才记得。他说原来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教会啦刚成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有的还没有信主啦，后来才刚刚信主啦，为了帮助他们呢，就是背诵圣经，所以就把那个主导文呢就写在这个墙的后面啊，贴在后面。可是后来过了哪一年呢，后来就掉了，因为就纸的东西就掉了嘛，一开始掉一两个字，后来就没了可是呢，我们大家还是习惯的，都是站起来就转后转，然后背诵主导文。结果新来的人也没有告诉他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。我们可能呢，常常的读主导文，常常背诵但是呢，却有的时候会忘记这里面的真正的意思。愿主帮助我们啊，今天来学习这个主导文啊，像门徒一样请教耶稣，怎么样来照着这个主导文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的功课。就是基督徒向我们的神祷告，这是我们专门的权利啊！你们也可以看这个周报啊，周报的后面，向神真神祷告是我们做基督徒的、做神儿女的专有的权利啊！而且，请你也加上我把这个传给你们的时候忘记两个字也是，而且是应当学习和操练的啊！你们看那个第一点信徒向神祷告。是我们专门的权利，并且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啊！你看那些无神论的人，他们没有神，所以他也无从向谁祷告啊！那些拜偶像的人，圣经也说了，这些偶像也不能帮助我们什么。然而向我们的这个真神祷告，却是神的儿女专门的权利啊！祷告的里面有能力，多祷告就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就少有能力，不祷告呢就没有能力啊！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！它是直接反映了我们灵命的光景，不论是一个家庭也好，一个小组也好，一个教会也好啊，你就看到他的祷告会啊，就看到他这个属灵的温度计，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属灵的温度计，我们身体量体温有温度计， 属灵的温度计就是这个教会、这个团体、这个家庭的祷告。好，我曾经呢刚信主的时候哈、啊，不知道祷告的意义，也不知道如何祷告。可是感谢神哈、啊，那我在上班的地方呢啊，旁边就是一个华人啊，台湾人开的公司啊，那边有很多的华人啊。那就有一位老姐妹，她呢，因为她也曾经发生过车祸，她就不能够开长远的车啊。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在新泽西的中部，那上班是在这个 Morristown 这边啊。那他的先生呢，每天早上就把他载到我住的地方，我们就一起 carpool， 一同乘车啊，来这个公司上班。他到这个台湾人的公司，我在我们这个美国人的公司。神就安排他来教导我如何祷告。一上车，他就说：“我们来祷告。”哎，那个时候我才刚受洗不久，怎么上车就可以祷告？而且开着车，我睁着眼睛怎么祷告？他也不管，他就开始祷告。祷告完还说你祷告，哎呦，我祷告怎么办？眼睛要不要闭啊？啊，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哈、啊，就祷告。哎呦，可是这一路上40多分钟，他从一上车就带领我祷告，一直到公司的门口下车啊。下了班就说我们来祷告，当然有简短的交通一下，说哎，你今天上班怎么样哈、啊？公司里面情况怎样？同事有什么需要祷告的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。回去又是40多分钟，就是这样祷告啊，每一天就这样。尤其是礼拜三，我们教会是礼拜三有这个祷告会啊。礼拜三下班的时候呢，就祷告，再就把我带到教会的里面。那个时候我不爱祷告啊，不爱参加祷告会啊，哎呀，因为也尊重这个老姐妹啦啊，那就去吧。去了之后他们唱诗啊，唱了两首诗，唱完了你就找不到我了，因为我就脚底抹油了，就跑得很快了，我就跑掉了。可是呢，这个神呢感动这个姐妹不放弃，她就是这样每天的教导我如何祷告。以后呢我慢慢自己也开始祷告啊，然后祷告会也开始去。你看看，向神祷告是神的儿女的一个专门的权利，而且要学习的啊，要学习的要操练的。所以神就派的这个老姐妹哈，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啊，就是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面，神感动她来教导我祷告啊。所以向神祷告是神的儿女的专利，专门的权利，而且要时常的学习和操练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却有意无意的忘记啊。将来我们到天堂之上啊，会看见在那边有许多的宝藏，哇，很多的宝库，有很多的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的，结果我们在地上都没有得到。因为呢我们忘记了向真神祷告和祈求是我们专门有的权利，是神儿女专门有的权利，而且是应该常常学习和操练的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常常知道，但是却常常忘记。所以这是我们从今天的主导文所学到的第一个的属灵的功课，向神祷告是神儿女专门的权利，而且呢我们需要来学习并且操练，这是第一个的功课。第二个的功课，我们看见呢祷告要用赞美开始，用赞美来结束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你看呢，主导文的开始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一句话它就是赞美啊。到最后面啊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，这个也是赞美啊。开头赞美，然后祷告，然后结尾的时候又是赞美。所以这个祷告的前面是赞美，祷告的后面也是赞美，这个是很重要啊。我们去年呢到台湾参加这个短宣啊，就去观摩了几个的很兴旺的教会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很羡慕这个几个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专门去看他们的祷告会啊。进到他们的礼拜堂的时候呢，看见他们的祷告会的人数跟他们主日崇拜的人数都相当，几乎都是一样。你看教会多么的兴旺，就看到连那些国中生啊，哦，十几岁的孩子，他们都下了学了，就是成群结队的就要往教会去参加祷告会，这样子的教会是何等的兴旺啊！所以说呢，你们知道这个在 Brooklyn 有一个会幕教会啊 ，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也是很兴旺的，他们有6000多人啊。他的主任牧师 Simbala 说啊，一个教会主日崇拜人数多少，好像可以看出这个教会的讲道的人多么受欢迎 哎，这个讲道的人，哈、哦，讲得好啊，他就很受欢迎啊，所以主日崇拜人多。但是这个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就反映耶稣在这个教会多么受欢迎，因为礼拜三的晚上要 make effort， 要有啊，你要克服很多的不方便来祷告啊，祷告会兴旺，看见这个教会了，耶稣基督受欢迎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哈、啊。他们的教会在布鲁克林啊，在他们原来一个原来聚会一个地方是比较老的教堂，比较稍微小一点的，那个。祷告会的时候，他们是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，人呢排着一条长龙啊，穿过好几个的街区，好几个 block， 你要偶尔不知道的人经过那边还以为是哪一个商场在那个大销价，在那个排队、哦、结果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、啊、一个一个的排队、啊、去晚了就没有地方坐，后来神祝福他们、啊、搬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的地方，我相信他们的祷告会呢又会马上的爆满啊，一个教会这个祷告会的人数反映了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多么受欢迎，我觉得他这样讲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这几个教会哈啊，看见他们的祷告会是怎么祷告的呢？啊，一开始也是像我们一样的敬拜赞美啊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赞美神之后呢，他们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祷告了。开始祷告，当然有人带的哈，就开始祷告，为这一项祷告哈，为这个社区的人信主祷告啊，为这个宣教的工作祷告等等等。祷告完之后呢，哎，他们又自发的开始唱诗了，又开始赞美了啊，赞美神之后过一段呢，他们又开始祷告了，祷告以后又开始赞美了，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的循环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所谓的琴与炉，你不知道你们听过这几个字啊？琴啊，这个钢琴的琴，与炉啊，与就是和琴和炉哈、啊，炉就是这个香炉，琴代表的赞美啊，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的啊。炉呢，代表的香炉呢，代表的祷告，琴与炉呢，就是把赞美和祷告柔合在一起啊，用赞美开始，然后祷告，然后再用赞美，就是这样一直的循环。在这样子的聚会的里面呢，许多的人啊，许多人的重担脱落，许多人的捆绑啊都被解除，许多人心灵的伤害得到医治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，就是祷告和赞美要结合在一起啊。我们现在来看呢，这一节经文说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先是以赞美开始。我们在为什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赞美呢啊？你看，首先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看到这个重点是父这个字啊，一开口就确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今天是父亲节啊，祝这个弟兄们啊，你们父亲节快乐。如果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，你一样还可以成为许多人属灵的父亲啊。也祝姐妹们父亲节快乐，因为你们能够帮助弟兄成为那个属灵的头啊，所以父一开头就确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是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。虽然以色列人常常有把神呢当作这个父的这个观念呢，但是他们都不敢说出口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耶稣常常说我父怎样，我父怎样，那些人就要拿石头打他，因为他们觉得神是这么的威严，这么的崇高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称他为父啊。但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我们可以开口借着中保来称呼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啊。你看耶稣他就说了，父啊，时候到了啊。他在克西马里面他说，父啊啊，救我脱离等等等等啊。在拉撒路的墓前他也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。所以一开口说父，就确定了我们跟神之间这样一个儿女，父亲和儿女的关系，这是一个的赞美啊。有几年以前呢，我就到这个 Washington DC 的这个首府那边去啊，找到我一个小学的同学啊，那很高兴了，他就带我去吃饭，中午的时候带我去吃饭，然后走了几条街就到了一个中餐馆了 啊就进坐下来吃。哎呀，这个招待的很好，什么好吃的都拿来吃，那个服务生呢也非常的毕恭毕敬啊。吃完了，我这个同学把我手一抓，说我们出去玩了，就带我去那个往街上走。哎，我说没有付钱，不要付钱呢、啊，因为那个大厨是他的哥哥，那个老板呢，那个饭店的老板是他爸爸。 所以说我们开口叫父啊，确定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啊，他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都在那里啊，都一切的祝福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。刚才我们诗班献诗啊，我们一无缺乏。首先他是我们的父，第二你看呢，这是天上的父，天上的父，这个天上是强调神的尊贵，神的超越性和他的主权啊，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满有恩典和能力，他用他的大能啊撑住宇宙万物啊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受造物啊。所以第二个是这个天上的父，天上讲到他的超越性，讲到他的尊贵，他的主权。然后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说是我们，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指的意思呢，是神有许多的儿女啊，我们有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的团契的里面来一同的祷告。所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刚开始这一句话就是一个赞美，因为他是父，而且他是天上的，而且他是我们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。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，从前我们都死在罪中，是外邦人，是远离神的人，现在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子，如圣经上所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同为神的儿女。你看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这一句话就是一个赞美。所以祷告之前呢，你先来赞美，不论你处的环境如何，不论你面临的怎样的困难，你先来赞美，在祷告之前你就赞美啊，祷告之前就赞美，祷告之后呢你也来赞美。这边讲到说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，这是赞美啊。因为当我们一开始赞美神的时候，圣经上怎么讲啊？以色列的神是吧，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当我们一开口赞美的时候呢，神的同在就彰显出来啊，我们的问题啦，我们的困难啦，我们的难处啦，都不再成为难处啊。这是有圣经根据的，真的是有道理的，真的是有道理的啊。所以说祷告之前呢你要赞美，祷告之后呢再用赞美来结束啊。所以好像是在台湾的这几间的教会，还有在布鲁克林这一间的教会就是这样啊，他们的祷告就是这样，一开始就是赞美，带出神的同在以后他们祷告，祷告之后呢他们再用赞美啊，甚至可以这样几个的循环。所以那个带出来的那个能力啊是非常的可观，就好像现在一些教会所做的这个情与炉啊，你说他是敬拜赞美会吗？他也不是。你说是他祷告会吗？也不是。他两个柔合在一起，他又是有赞美又是有祷告，然后又有赞美，这样循环啊。这是我们所要学的第二个的功课，把祷告和赞美结合在一起啊，很重要的。不论你们个人的祷告，或者是小组的祷告，或者是教会的祷告，把这个结合在一起，非常的有能力，非常有力量啊。我们看到主导文里面学到第三个的属灵功课，就是把神的需要放在前面，把人的需要放在后面。为什么这样讲呢啊？因为接下来主导文接下来这边就讲到有六个的祈求，有没有？愿愿愿愿啊，他把，而且是把神的在前面摆在前面，把人自己的呢放在后面啊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些呢都是有关于神的啊，关乎神的摆在前面啊，后面的三项呢关乎人呢摆在后面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，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所以这个顺序要摆对啊，顺序要摆对。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来看这第三个的属灵的功课，把神的需要，神的事情放在前面，把人的需要放在后面啊。第九节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，这个是好像方向往上去的。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好像是朝着由上往下的啊。第十一节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，这个好像是一个罗马数字的那个二，有没有？罗马数字的第二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？在愿你的国啊，愿你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一竖上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一竖下来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好像是这个罗马数字的二，这样很好记啊、哦，这样很好记。好， 前面的这三项的祈求是关乎神的，他分别讲到神的名，讲到神的国，讲到神的旨意啊，都是先把神的放在前面，再把人的放到后面。十条诫命啊，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前面四条的诫命是关乎神的，摆在前面；后面六条的诫命是关乎人的，摆在后面。啊，耶稣基督给门徒的那个大诫命也是神的，爱神在前面，然后爱人在后面，都是有这样子的顺序。因为我们人常常都是先想到自己，啊，先己后人，然后再人再神这样。但是神要我们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，把神放在前面啊，把我们这个习惯改过来，把神放在前面，先放下自己啊，虚心的来到神的前面，这个位置摆对了之后，其他的事情都有了恰当的位置。我们先看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，就是代表这一个人，代表他的特性啊，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。你的支票有没有？你要写上你的名字啊，跟人家写了一个 contract， 一个合同啊，你写上的名字就代表了你自己啊。所以说呢，从古至今，这个人的名字有没有？我们给孩子起名啊，小宝，哈哈，就是在父母的眼中很宝贝啊，很 precious 啊。好，后来一发现，好多小孩都叫小宝，哈哈，是啊。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呢，啊，是代表了这个人。代表他的特性，你们圣经上雅各那个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，他就抓住别人。亚伯兰的意思是啊，尊贵的父，后来神给他改名亚伯拉罕，那就变成多国的父，因为他多国都要从他蒙福。还有一个人叫雅比斯，名意思是痛苦，因为他妈妈生产他的时候很痛苦。所以从古至今，一个人的姓名，一个名字呢，就是代表了他这个人啊。所以这边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什么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？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，我们都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啊。我们可能去拜假神啊，拜无神等等的。我们信主之后呢，心思意念啊，言语行为若是不圣洁，也都没有尊神为圣啊。在我们历史教会的那个 Livingston 那个 town 哦，就有2000多的华人呐，啊。我们经过调查哈，去调查，有2000多个华人。光是那个妈妈 group 啊，就是他们有一个 email 的，就是网上的那个 group， 妈妈 group 就有300多个妈妈哦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啊。相信在我们这边的社区也是一样，有好多好多的华人，他们都不认识神。他们都还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啊。我们信主的人呢，若是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不圣洁的时候，也都没有尊主为圣啊。所以第一是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。第十节说，愿你的国降临啊。请问什么是神的国？请问什么是美国？美国就是美国的法律，对不对？能够通行的地方，这才叫美国嘛，啊，美国就是美国的律法法律能够通行无阻的地方。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、神的律法畅通无阻的地方，啊。所以你看，有许多的人愿意来到美国，啊，我们也愿意帮家人啊，办移民啊，办签证等等的，因为呢，到美国来有很多的福利。啊，成为美国的公民，哇，好像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公民啊，好像那个护照也特别值钱一样的哈啊。可是呢，岂不知在神的国里面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啊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神的无限，有无穷无尽的爱，有永远的生命啊，那是神的国的神国各样的福气。当我们带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的时候呢？就好像这个国，神的国就扩展啊，在地上就扩展就扩大。我认识一个在泰国北部做宣教工作的一个宣教士啊，这位宣教士的家庭呢，他们原来是在波士顿马里兰在那个马赛诸塞州那边哈，波士顿那边呢，他是开那个修汽车的店的，哇，开得很兴旺，哇，那个钱赚得非常非常多。可是后来有一天呢，神就感动他。要放下这一切，他看到说 在宣教的工厂上有好多世上的灵魂啊。当然后来神就带领他呢，先是参加到台北的短宣啊，短期的宣教，后来他就对那边的孩子就特别有负担，回来以后呢，神就感动他们，就关掉在北美的生意啊，就孩子也稍微长大了哈、啊，就他们就大人呢、啊，夫妻两个呢就搬到泰国的北部，到那边去居住，到那边去传福音啊。你知道泰国的北部是什么地方？对，金三角，就是泰国的北边啊，跟缅甸啊，还再远一点是中国的那个云南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啊，就是都不管的地方啊，各个就是边角的地方，原来是很贫穷的，所以呢，后来因为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，你们也知道，以前国民政府有一支的军队，后来就是跑到在那边，就是哈、啊，后来那个地方呢，就变成了那个边的气候呢，天气呢，非常容易种那个罂粟啊，可以这个再加工之后就变成毒品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所谓的毒品的金三角，那边呢就有这个所谓的佤邦。啊，这个佤邦啊，一个单人旁，一个这个瓦片的瓦的这个佤邦，啊，神就感动这个所以这个杨宣教士，杨一哲宣教士啊，就到这个佤邦的里面向他们传福音。这个佤邦的人呢，世世代代都是拜偶像的，从来没有说认识耶稣基督，啊，所以呢，神就因为了这一对的宣教士，他们愿意放下啊自己在世上的这些舒适。住在他们的中间，道成肉身啊！先呢，人家不接纳他们啊！我们都是拜偶像的哈、啊，你这个是拜耶稣的哈、啊，我们不接纳他。后来呢，他们就是为村民呢做好事啊，给他们接，因为他们的饮水呀、啊、卫生条件不好，常常生病啊，很多人一二十岁就死掉这样。那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他们饮用那个很脏的那个水。哦、那他呢就为他们打井啊，用自来水管啊接到他们的村里面啊，又用太阳能啊，这个也可以，因为日晒多了就可以用那个来用热水器啦、啊、这种哈、啊、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条件，修道路啊哈、啊、到那边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就是在学校的里面办这个基督教的学校，从小学生开始哈、啊、让他们来，因为那边很穷啊，所以呢就是让他们住在学校里面，给他们吃。好，给他们住，然后教导他们圣经，教导他们如何祷告，如何唱诗啊，学英文啊，学这个各样的知识啊，所以这些村民都很愿意啊，就把孩子带来。结果呢，这些孩子慢慢一个一个就信主，一个一个信主呢，又把父母带到教会的里面啊。所以呢，你就看见神的国居然降临在这个毒品的金三角的里面，因为每一个的人在信主了，就好像神天上的国呢。就降临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神的旨意就可以在这里畅通无阻，神的律法就可以在这里畅通无阻啊！弟兄姐妹也鼓励你们带领自己的亲朋好友、同事啦、同学啦，带领他们信主。每一个家庭信主之后，就好像神的国在扩展，神的国就扩展到他的家的里面啊。十一节讲到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好，神的旨意这一个的题目非常大，我们今天也不能够专门来讲。好，那简单的来讲呢，神的旨意，有关神的旨意有几个原则你要掌握。第一个就是你已经明白是神的旨意，你就要去遵行。如果已经明白是神的旨意而不遵行的话，神就不把更多的旨意向你显明。啊，有一天就在一个三岔的路口，就是三条路都到一个地方了哈，就看见一个人呢拿了一个拐杖，一个这样拐杖在那边丢，嘣丢一次，嘣丢一次，丢一次，别人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你为什么拿了个拐杖在这边丢啊？你这边你要往哪走你就走吗？你为什么丢拐杖啊？他就说这个笨杖头每一次丢的这个方向啊，都不是我要去的那个方向啊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？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定义要做一些事了啊，才来要在神的面前来问他是不是他的旨意，这个就不对了啊。哇，第一个姐妹啊，哎呀，会做饭啊，很好啊。第二个姐妹会关心人啊，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第三个啦，第三个还没有信主啊，长得漂亮我要他啦，这个就不对啊。这个就是先把自己的意思的加在神的身上了啊，所以关于神的旨意，第一个就是你明白的是神的旨意，你就应当去行。 应当去行、啊、这样呢神的旨意才能够在地上通行无阻，好像在天上通行无阻一样，是不是？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了，我们专门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、哦、啊，这个题目很大，在我们教会啊，每次跟他们讲他们都很感兴趣哦。你要开那个主日学都不断不间断的、啊、人家都要来听的、啊、今天我们不能过多的讲、啊、以后有机会讲。这边呢你就记得啊，已经知道是神的旨意，你就要去执行，就要去遵行啊，不然的话神的旨意就不能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好、啊、好，所以这前三项的祈求是关乎神的啊，关乎神的摆在前面，把这个位置摆对，好像十诫一样啊，关乎神的在前面，关乎人的在后面，好像大诫命一样，爱神摆在前面，爱人摆在后面，这个顺序摆对了啊，所有的事情才能够有恰当的顺序啊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后三项的祈求，后三项的祈求是关乎人的了啊，关乎人的了啊。第一十一节说到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讲到了我们今天的情形，今天的需要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讲到今天的需要。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那个是讲到我们昨天的光景。好，昨天的光景。十三节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讲到我们明天的情形。这样好记吗？啊，好像是前面三项说是愿你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好像那个罗马字的二、哦、好像是一个空间的关系、啊、这边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是今天的需要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是讲到昨天的旧账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是讲到明天的情形。这好像是我们中文的一个大写的一，有没有？好像一个时间的数轴一样、哦、有过去，有今天，有现在，这是中文的大写的一字，是个好像是个时间上的观念，所以很好记，对不对、啊、很好记，一个二，一个一，一个罗马字的，一个中文字的。十一节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在印度、啊、有一个牧师叫做萨杜孙大索，萨杜啊，这个我有见过这个人，我在加州曾经见过他，啊，还跟他一起交谈。他在1986年的时候呢，他就第一次，他是印度人，但是他神感动他到这个西藏去传福音，哈、啊，到西藏去传福音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走了，又没有吃的，又没有喝的，走了30里的路，因为他是印度人，印度的天气很炎热。哦、那个印度的祭司都是打赤脚的，你知道、哦、他也没有到西藏，他也没有习惯、啊、也没有带一双鞋，哎呀，他就这样赤脚在那个雪地上走，结果肿得像那个两个脚那么大，他自己讲的像两个脚那么大，我没看过一个脚变成两个那么大是怎样。哎呀，这是冰天雪地、哦、又没得吃没得喝，又冷又饥又饿啊，他就想到主导文这一句话、哦、说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他就祷告主啊，我这个日用，我已经把这个顺序放对啦，我都是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啊，哎，那我今天的饮食你要赐给我啊，哦，他就是这样子走走走走，哎呀，实在是又冷又饿呢，他就看到这个小山包这边有一个山洞啊，他就钻到里面躲躲寒嘛哈、哦，结果过一会儿就睡着了，因为又冷又饿，结果好像是在做梦的里面呢，就听到那个马蹄的声音，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。好像就有人骑马就来到附近、哦、然后又有那个听咔啷的声音，好像锅碗瓢盆的声音，嘿，他就觉得是在做梦还是醒过来，他就钻到洞外去看一下，哎，果然有那个有三四个那个藏族的人啊，就骑着马、哦、真的他们是下了马啊、然后就拿着这个锅碗瓢盆在那边做饭做吃的，哎呀，他真高兴了，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，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今日的饮食终于赐给我了啊！他很高兴，他就跟他们交谈啊，哎呀，真的是饥肠辘辘。好，等饭做好了，这些藏族人就从自己的搭脸嘛，他们那个包袱的里面就拿出那个盘子来了，那铜的盘子就准备吃饭，他们就看到他说，哎，那你的盘子呢？ 撒都说，诶，我没有盘子啊。他说，哎呀，那对不起了，你没有盘子不能吃饭。哇、哦、这个撒都当场都要痛哭了，快昏过去了。我哪里知道到你们西藏来还要带盘子啊。所以你们以后到西藏去传福音一定要带盘子。一定要带盘子啊，真的不然人家不给你吃饭。啊、哦、这些藏族人就吃了大吃大喝了，哎呀看到他那边饿的。哎呀那些人吃还吃剩了就要准备倒掉了。这时候就有一个藏族人，哎，就突然转念啊，又开始整理一下这盘子，又把锅里所有的东西装到自己的盘子里给他，说你吃吧，啊，下次不要忘记带盘子啊。好、啊，后来有一次哦，他这个傻度了，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哈、啊，到一个地方去，那次呢，他又没有带杯子，因为那边的人开始喝奶茶了。这是他到人家家里，人家就喝奶茶了，他没带杯子，所以下次去西藏一定要带好东西，盘子、杯子这些都要带的。结果后来神也是感动人，就是又给他一个杯子，他又可以喝到奶茶。那时候他是渴的要命，这次是饿的要命。你看哈、哦，今日的饮食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啊、哦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那个智慧，给我们那个能力。能有做工的能力，有那个智慧啊！但是要知道，这一切的饮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得来的，乃是神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这个能力，给我们这个智慧啊，让我们能够去做工做事，能够有日用的饮食。所以这是讲到今天的需要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讲到是今天的需要。十二节说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那是讲到。我们昨日的情形啊，昨日的情形啊，你要知道这一节是有带有条件的啊，免了我们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我们先要赦免别人的债，饶恕别人啊，神才来饶恕我们。曾经在西班牙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，是真实的事情啊，有一个父亲呢，他因为跟这个年轻的儿子因为一个事情就闹翻了啊，这个儿子叫派克。派克呢，也就是年轻气盛，就一气之下，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。哎呀，这个父亲心里面就很难过啊，终日思想自己的儿子，好不容易养大这个儿子，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哎呀，闹翻了。哎呀，真的是说了很重的话啦，啊、哦，那就闹翻了。好、哦，这个父亲呢，真就不忍啊，忍不住啊，就去展开了一段这个寻子、千里寻子的这个旅程呢、啊。还有走遍了各个的大小城镇呢，都没有找到这个孩子派克。他没有办法了，就回到这个马德里啦。哦，他就在他们那个社区的报纸上面，哦，花了很多钱，就是你今天这个头版的这一版呢，都是我给你买下来，你就写就帮我写这个真人的广告啊、哦。他上面就写到说啊、哦，他说亲爱的派克，请你明天中午务必到这个报社的门口来跟我见面。我会等你来哦，过去的事情哦，我们就让它过去了，已经过了好长一段的时间了，过了半年一年了哈、哦。你要记着，爸爸爱你啊，爸爸爱你，好、哦。结果呢，到第二天中午呢，这个爸爸呢，这个中午之前呢，他就早一点去了，结果去了报社呢，一看，哇，800多个派克都在那边等着，跟他们的父亲要和好，真的800多个，吓不吓人啊？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人、哦、受到伤害，对，受到别人不公的对待、哦、但是呢，神要我们说彼此的赦免和饶恕，彼此的赦免和饶恕，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，神就不饶恕我们、啊、你知道呢，当我们仇恨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别人关在监牢的里面，很安全的，这样我把他可以把他关起来，恨他，我就把他关到监牢的里面，让他。实际上，当我们恨别人、不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没有闲着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卫兵，站到监狱的外面，不能让他跑掉。仇恨别人啊，不饶恕别人，让我们变成奴隶；但是饶恕别人，就释放我们自己得自由。啊，这所以就是讲到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神说我们不饶恕别人，他就不能饶恕我们。哦、你看世人的光景就是这样，不能互相饶恕。 哦，你看那个金庸的小说里面有没有，哇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你杀我一个我要杀你全家等等，这样，这是世人的法则。我们基督徒的做法是用爱来胜过这个恨啊。曾经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武汉就发生一件很感人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歹徒啊，他见钱啊，这个贪财了哈，就杀死了一个这个外国的宣教士，这是外国人。这个外国人呢，带着孩妻子了，还有四个的孩子，哦，有的很小的，就到中国大陆这个武汉去传福音啊。当然他是以办学啊这种形式进去传福音啊，把福音带给中国人。可是这个歹徒呢，因为看见他是外国人，然后哈，因为一个缘由，就是也错乱，就是把他杀，要抢他的钱，抢他的身上的财物。好，后来被抓住了。你知道呢，这个宣教士的太太就过去了，哦，他就抱着这个歹徒，他向那个公安说：“你再给他一个机会，耶稣都爱他哈，你给他再给他，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，他真的，我能够赦免他，我能够赦免他。”哇，结果大家就觉得很奇怪。那些武汉人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人，是不是头脑有毛病，自己的先生被这个人杀死了，自己还那么小的孩子，四个孩子，你还得赦免他。哇，哦，那个武汉那边的人就传为，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有的，所以传的就很快。结果呢，就实际上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。当然这个歹徒呢，他要受法律的限制，最后面还都是被绳之以法了。但是这个太太她愿意饶恕这个凶犯啊，愿意饶恕他，然后呢在周围的那个武汉那个社区的地方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啊。有很多人就觉得说不能够理解，从不能够理解后来慢慢听到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，被人陷害啊，为自己没有罪，结果是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代价啊，他们就有一些人就真的就是信耶稣。你看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。我们想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也许过去有人伤害你啊，你要在主的帮助下来饶恕使你得到释放，仇恨就使你得到捆绑啊。不饶恕让我们身体都得病，真的身体都得病啊。可是饶恕呢，就让我们获得灵魂体的自由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是有条件的，我们要免了人的债，神才免我们的债啊，这些是带有条件的。所以这是讲到我们昨天的旧账。第十三节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那是讲到我们明天的情形，明天的光景啊。神不试探人，但是他却允许试探临到我们身上，好要来试炼我们啊。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啊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有没有，人被试探就不可说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怀了胎啊，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这边讲到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，那个意思实际上是指的说，当我们碰见试探的时候呢，不至于犯罪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下次背诵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意思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不是说我们不要碰到这个试探这个事情，是意思是说我们在试探的面前不至于犯罪啊，那个意思是有不一样的。救我们脱离凶恶，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呢，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，救我们脱离这个撒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常遇见的试探呢，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叫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啊。在试探受试探的时候呢，总给我们开一条路啊，叫我们忍受得住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那边讲的啊。刚才讲到这个宣教士杨一哲，他就遇到一个啊，遇到一个试探和凶恶的事情，这也是他亲口分享给我们的啊。因为他们这个佤邦呢，就是住在这个山上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这个办的学校也都是在山上，所以他们呢，就是每隔一段的时间呢，要下山来运这个粮食上去， 因为那个山上呢，因为那个土的问题，土和水的问题，就不能够种那个稻米，所以他们山上呢有菜啊，有什么吃的，但是就是那个米啊，他们没有，所以他们要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到山下来，向那个住在山下的人呢、啊、买这个米，好、哦，然后再运上去。你知道金山角那个地方呢，好、哦，各种的势力哈、哦，军阀啊，这个。那很乱，非常乱，而且他们都是有武装的，就是有枪械的、哦、那就有一次他们就运这个米啊上山的时候，哎，走到一半就碰到了一对一个散兵游勇啊。你要是正规军还好了，就遇上这个刚打败仗的这个散兵游勇，还麻烦了。他们那些人衣衫褴褛，又没吃又没喝的，就把荷枪实弹对着他们这个杨宣教士这一队的人嘛。他们这三五个童工啊，就是扛着米啦、啊，用车的要运上去，哈、哦，马上枪就打，指着他们说：“把这个米，你在运什么？你 是美国的特务啊？是不是？是哪里来的？你这个米去哪里去？把米留下来，你们人就可以走啊！把米和车子留下来。”他说他那个时候遇上一个很大的试探，因为他们那个运米上山的之前呢，就听到说这两个的军阀他们在打仗，因为毒品呢搞不定。他们这是在杀人的、哦、然后刚要上山的时候也听到远处有枪声了，所以他们赶快要上山，可是走到半路还是遇上这个被打败的这一支，他觉得受了一个很大的试探。他说我如果把你留下来，把车子留下来，真的就是没有危险了、啊、就可以走了。但是他就想到这边、哦、主他说、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他就开始在心里面祷告。哎，突然就看见这个带队的这个军人啊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他的面前，哎呀，就这样子拜呀、啊。哦，然后哦很恭敬的说，哎，你们走，他这样也因为也讲不通话，他那是讲的那边的话哈、哦，就让他们走。哎，是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就刚才那么凶的，一下子就让我们走了。也百思不得其解，好吧，那就走了，就慢慢的开始走了。后来呢，他局势也比较稳定，以后他们又下山来到村子里面传福音。哦，还看到这个军人，他那个所谓的军人呢，就是有事的时候就打仗，没事的时候就回家种田，这种就是，然后家里面有枪的，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有枪的，是这样的。他就通过翻译说，问他，哎，你那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就这个人就讲了说，那一天我们真的是。被打败了，正来气的，想把你们的车，把你们的米的抢走，给你们一枪撂倒，我们这就走了。但是后来呢，很奇怪，就是你在那个好像是在祷告的时候呢，突然我们看见在你旁边出现了两个彪形大汉，很壮的，拿那个荷枪实弹的，哇，我们是吓到了，所以我就赶快跪下来。我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，有那个神明在保护你的。所以我不敢造次，因为他们都是拜神的人，这些拜虽然拜错神的人，但他们心里面还有一个神的观念，知道吗？他的就是我不敢造次，我知道你这个是大神，我要让你走。你看看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哈利路亚啊！所以你看，这是讲到说，一个是日用的饮食，今天赐给我们，讲到是今天的需要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是昨日的光景啊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那是讲到明天的情形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三个的祷告的典范，三个祷告的功课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啦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？要不要复习一下？打开你们的那个周报，打开你们的周报啊！打开你们的周报。第一个祷告是神儿女的专利，专门的权利，而且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啊，这是第一个功课啊。第二个的功课，因为我们在主导文看见它开头是赞美，结尾也是赞美，所以你先不要祷告之前呢，就用赞美的，可以用唱的，可以用说的，可以用宣告的啊。祷告和赞美结合在一起啊，祷告之前有赞美，祷告之后有赞美，这是第二个的功课。第三个的功课是把属神的需要放在前面，人的需要放在后面 啊，愿神来祝福我们，我们常常照着这个来操练，必蒙神的祝福和保守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照着这个祷告的典范来学习来操练。我们做神儿女的向神祷告是我们专有的权利，而且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。我们也看见在祷告之前和之后都要来赞美，赞美和祷告结合在一起就释放属天的大能。我们也从主导文看见把属神的需要放在前面，属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，这样摆对了位置，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属灵的福气你都要加给我们了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求主将主导文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摆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常常照着主导文的这个典范来学习来操练，我们就必蒙主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